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14号，公元2002年5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干涉西藏流亡团体参加世界首脑会议；达赖喇嘛表示北京回避就西藏自治问题展开对话；西藏热格泽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最后本台特别播送茉莉专稿《天安门事件与西藏命运6/4/13周年纪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一份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又一次加强阻止该中心一次世界性的首脑会议。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已经申请参加今年8月或9月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城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但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在5月14号写信给联合国秘书处，要求拒绝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参加会议，并声称这个中心的成员主要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分离主义分子。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指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在信中说，中国支持那些通过与中国密切合作来做出积极而具体贡献的非政府机构参加会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后指出，如果只有同本国政府合作的非政府机构才有资格参加世界会议，这是对非政府机构宗旨的彻底嘲弄。对此我们坚持反对中国政府对别国政府进行大量施压。据了解，去年中国政府企图以同样的理由和方式来阻止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参加在南非德班召开的反种族歧视大会，但是该中心却成功地以多票获得了与会权，并在出席会议期间将西藏问题在南非做到了大量宣传，获得了南非政府及人民的大力支持。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达赖喇嘛表示北京回避就西藏自治问题展开对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位社消息，在澳洲堪培拉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表示，是北京当局不肯就西藏自治问题与他对话。据新城电台报道，达赖喇嘛指出，在89天安门事件以前，前苏联解体后，北京当局处事手法更为强硬，同时不愿意就西藏自治问题展开对话。达赖喇嘛将在澳大利亚访问9日，澳洲总理霍华德及外长唐纳已经婉拒与达赖喇嘛会面。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西藏热格泽专区定杰县境内的各学校中，中共当局以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合为一体，编制新课程，不断地进行广泛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加深政治觉悟性。地方中国政府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给予特殊关注的主要原因是针对西藏学生内部的明显存在的民主观点和政治观点等问题， 从而力求以政治教育为本，改变学生各种有关西藏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等引发的异议观点，并严格要求教师稳定学生的政治情绪。特别是地方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声称，每位教师要以中央政府的政治立场为基本出发点，时刻对西藏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这是当今中国的历史重任，也是同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心安定起着密切的联系。据消息透露人表示，地方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在西藏各校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一致反对达赖喇嘛、维护江泽民为核心的共产党领导方针政策。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西藏日喀则专区定节县设立的各个学校中的教学课程多以中文为主，当地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总是离不开抓好和提高中文水平，将来才能有好前途。对此，学生对学习本民族文化失去了信心。当地学生家长对此认为，自己的孩子在本身藏文基础差的情况下，现在更加被迫忽略藏文，这样下去，被严重歧视的藏文化将会逐步走向灭绝。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学校中加大政治思想教育力度，是稳定学生的政治观点，从而达到有效的洗脑工作。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茉莉专稿《天安门事件与西藏命运：六四十三周年纪念》。一千年会过去，而我们的罪行仍然会被记忆。这是一位纳粹军官在战后等待被处以绞刑时所说的话。中国的屠夫们似乎不必有这份担心。还不到半个世纪，他们的罪行就由很少人再次提起。对于许许多多卷入八九命运的中国人，六四是早该忘记的一个名词，既缺乏宗教情操，也缺乏人文关怀，既恐惧镇压，也恐惧利益受损，于是遗忘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当恐惧成了习惯，人们也就用沉默认可了专制的暴行。灯红酒绿覆盖了长安街上的血迹，只有屈死的六四英灵在长夜中呼喊永不停息。遗忘意味着屠夫们的成功，然而中国的屠夫们不可轻言胜利。有这样一群母亲，六四受难者的遗属，在漫长的十三年中，他们不为恐惧所吓倒，誓言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在高压之下向官方的谎言挑战。他们不是孤立的一群，在他们身后有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来自达赖喇嘛的关爱。十三年来，在印度北方一个秀丽的山庄，达仁萨拉始终有一双关爱的双眼在注视着北京六四难属的抗争。每到六四这个日子，死难者一年一度的吉日，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总是要举行宗教性的仪式，为六四死难者超度。达赖喇嘛多次发表纪念六四的演说，在一次又一次纪念演说中，达赖喇嘛诚实地表示，我为那些为支援自由和民主向强权政治挑战的青年人而感动，我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支援，对当时失去生命者表示衷心的怀念和敬意。我戒严中国的兄弟姐妹们，永不放弃你们的希望与信心。2001年初，正是海内外人权人士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争取提名之时，我本人把选美学子联网站上有关天安门母亲的资料寄给印度的西藏朋友，请他们转交给达赖喇嘛，希望身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有提名资格的达赖喇嘛能够为天安门母亲提名。由于2月1日是诺贝尔奖提名截止日期， 时间紧张，达兰萨拉的西藏朋友以第一速度把我们的材料送到达赖喇嘛办公室，但遗憾的是，达赖喇嘛当时已经离开居所，前去印度佛教圣地普迪迦叶主持神轮金刚大法会，后来因生病中断了宗教仪式，被送往医院治疗。虽然达赖喇嘛没来得及在二月一日之前给天安门母亲提名，但他在病愈之后阅读了我们提供的有关材料，写下了一些感人的肺腑的支援信。在2002年4月11日达赖喇嘛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我了解到天安门母亲已经把实现这个目的作为他们抗争的焦点，与此同时他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援，我乐于支援他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援。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直到今天我们才认识到，没有50年代的西藏评判，就可能没有1989年的六四镇压，因为专制暴力本质是一致的，是不分种族的，对他民族的残酷镇压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本民族的暴力。丁子霖女士和蒋培坤先生在199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大家都来关心西藏的人权问题》里，表达了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藏的愧疚，并清楚地指出不同暴力之间的关联。他们说，在中共统治西藏的40多年时间，在我们这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除了像胡耀邦那样的少数中共领导人和魏金生那样的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之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藏族同胞的非人境遇说一句公道话，或对藏人的苦难表示有些同情。相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默认了中共政权对藏民的镇压，默认了中共当局在藏族地区推行的剥夺藏人自由和民族自主权的政策。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人居然相信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至今甚少醒悟。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实在是被共产党改造的太麻木迟钝了，有时这种麻木和迟钝进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8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民主示威运动，但是人们在沸腾喧嚣的天安门广场上却没有听到过中国学生声援西藏人民的声音，而参与那场运动的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仅仅在2个月之前，中共当局刚刚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在认识到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他人的命运相连之后，丁子霖和蒋培坤两位衷心的祝愿，愿中国人抛弃到昔日的傲慢，愿中国人不再有昨日的麻木，愿中国人和西藏人携手起来，为了中国的明天，也为了西藏的明天。在纪念六四10周年时，达赖喇嘛曾说，作为一个西藏人，我感到通过天安门事件使中国人更好地了解了西藏的遭遇，使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我们西藏人提出的一些自治条件不仅仅是在做宣传。我也深深地被来自中国的要求领导层关注西藏问题的呼声所鼓舞。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仅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可以说，正是给中国人带来巨大震撼的六四事件，使得不少人重新认识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追寻西藏的真实历史，反思西藏人长期反抗的正义性。然而，认识到的问题却无力解决，长期生活在专制暴力的恐惧之下，人们不知不觉地与专制配合，从而丧失了与之抗争的意志。以上听到的是茉莉专稿《天安门事件与西藏命运六四13周年纪念》。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